川普批准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川集会最新动态，全球关注贸易方向。川普震撼出手，美日东南亚联手围剿中共稀土霸权。G7 结盟抗衡中共，全球矿产格局重塑。自由亚洲熄灯，29年首度全面停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韩关系再迎历史性突破，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确立了一项重磅协议，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协议内容包括南韩大规模投资美国，同时美方将对韩关税降至15%。最引人关注的是，川普正式批准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而且这一批潜艇将在美国费城造船厂建造。这一决定不单只意味着美韩军事同盟空前加强，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南韩将在美国土地上建造核动力潜艇，美国造船业即将强势复苏。他强调，美韩军事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同时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被授予南韩最高荣誉无穷花大勋章。川普在颁奖仪式上说，非常漂亮，我现在就想戴上了。李在明指出，这次授勋象征着两国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和平。据现场知情人士透露，美韩双方在会晤中讨论了投资细节，南韩将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将重点投向美国的半导体、电池、核能力等战略产业，每年上限为200亿美元，以保障南韩外汇市场稳健。另外1500亿美元用于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支持川普令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美方作为回报，会将南韩商品的互惠关税从25%降至15%，令南韩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市场和日本竞争对手平起平坐，同时非美国制造的仿制药和飞机零件将完全免关税，晶片关税待遇不低于台湾，并保留稻米、牛肉等农业领域底线。在军事合作上，南韩总统李在明特别提到核潜艇燃料问题，他说，如果准许我们提供燃料，我们可以利用本身技术建造几艘装备常规武器的潜艇，在东海和西海进行区域防御作战，这就减轻美军压力。李在明强调，这个将明显提升韩美防务自主性和地区安全。除了投资和军事合作，美韩仲签署了技术繁荣协议备忘录，涉及 6G 通讯、量子技术、制药和生物技术供应链安全、太空探索等关键科技领域。白宫强调，这个不单只是两国科技合作的里程碑，亦标志着美韩在印太地区科技领导力和稳定性上的重要战略布局。专家分析指出，这次协议的影响深远。南韩政策首席秘书金永范表示，3500亿美元的投资分配非常明确，2000亿美元现金投入美国核心战略产业，1500亿美元则推动造船业发展，充分体现韩美互利合作。国际军事分析师克拉克认为，核动力潜艇建造意味着美国对南韩战略信任的提升，亦加强了朝鲜半岛的威慑能力。另外，川普在发表文章中提到，他将与南韩及相关团队紧密合作，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实际方案，以确保朝鲜半岛局势和平稳定。李在明盛赞川普上任9个月以来，在全球多处冲突地区推动和平的努力，并期待美韩合作为朝鲜半岛带来长期稳定。美韩双方目前仲未签署正式协议，但相关投资和关税调整若通过南韩国会，预计将在11月1日生效。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协议不单只重塑美韩经济格局，仲可能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和科技战略布局产生深远影响。观众朋友， 你认为建造核潜艇会令朝鲜半岛局势更稳定，定系更加紧张呢？美韩巨额投资同关税调整会唔会改变未来全球科技同造船格局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相信荧光幕前嘅好多朋友都有咁样嘅体验，一到下午嘅时候，眼睛就打唔开啦，特别干、特别攰。咁接落嚟呢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10月30号，南韩釜山金海机场，当地时间上午11点，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备受瞩目的会晤。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双方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展开高规格对话，目的是缓和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会晤前，两位领导人在媒体前握手合照，展现友好姿态，但贸易谈判的复杂性依然为这次会晤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在记者会上，川普表示，我们肯定会有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议，但习近平是一个很强硬的谈判者，这个就不是挺好了。他多次强调和习近平的良好个人关系，并对可能的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他说或者会签署协议，习近平则保持一贯的谨慎，未对贸易协议的签署前景作出明确回应。他只是表示期待通过对话为美中关系奠定坚固基础。这次会晤的焦点涵盖关税、晶片技术、稀土资源以及芬太尼问题等多个关键议题。川普在会晤前曾表示，预计中国将承诺限制制造芬太尼所用的化学品出口，以换取美国降低部分关税。他还提到双方可能讨论核武限制及技术合作等议题。与此同时，全球企业紧密关注这次会晤，期望美中能够化解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液化天然气等能源出口及高科技产业的潜在影响。这次会晤的背景是美中关系自川普2025年1月再次就职以来持续紧张。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共则通过限制稀土出口等措施进行反制。双方在会晤前已通过在马来西亚的预备谈判为这次对话铺路。即使川普和习近平都表达了对会晤的乐观态度，但外界对谈判成果仍持谨慎态度。未来几个钟头的正式会谈将决定双方能不能够在贸易和技术领域达成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引发印太地缘经济震荡。短短几日内，美国和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先后签署了涉及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合作框架。南韩和越南虽然未签署新协议，但分别在电池材料及制造配套环节和美方保持紧密合作。分析认为，这一场多国联合行动的布局是针对中共长期主导全球稀土产业链的系统性反击。印太区域资源防线已初步形成。美国和日本于28号在东京签署关键矿产与稀土供应链安全框架协议。据路透社报道，协议涵盖矿源多元化、分离与精炼、循环利用及战略储备机制等内容，目的在于减少对中国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后强调， 稀土和关键矿物合作是美日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首相府官网声明提到，双方将在关键矿物与稀土、人工智能及其他先进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显示这项合作已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不单只是这样，川普在吉隆坡出席第47届东盟峰会时，亦和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马来西亚和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协议及关键矿产合作备忘录，承诺不对输美稀土和关键矿产设限，同时继续禁止未经加工原矿出口，以吸引美国企业投资本地精炼与制造环节。泰国和美国签署多元化关键矿产供应链与投资促进备忘录，涵盖勘探、加工、再生与技术培训。泰国政府表示，这个协议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为未来投资与供应链建设奠定基础。柬埔寨亦签署了新的互惠贸易协议，并放宽对美国投资和出口许可，在资源和制造业领域预留合作机制。另外，南韩和美国企业持续推动电池材料、稀土精炼及资源回收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采矿、精炼、回收一体化闭环，巩固美方新能源产业供应基础。越南虽未签署新文件，但在10月26日发表的美越互惠公平贸易框架声明中，被纳入关键矿产和制造业配套合作的讨论，被外界视为印太供应链多元化的潜在成员。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行动虽多以框架形式展开，但战略意图明确，通过制度化合作和关键布局，美国正联合印太国家削弱中国在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的垄断地位。截至目前，中共尚未就多国行动作出正式回应。在印太地区，美国主导的资源联盟已具初形，中共在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定价供应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全球资源版图正在重写，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我们叫的 G7， 即将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关键矿产联盟，目标非常明确，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重塑全球矿产市场的平衡。根据彭博社引述多名知情官员透露，这项计划预计会在10月31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 G7 能源部长会议结束后正式对外公布。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多位官员指出，这个联盟将共同成就协议、设定价格底线、建立战略储备等方式，来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稳定，防止因市场波动造成的供应中断。一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向彭博社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在全球稀土、铝、锂、镍等关键矿产的开采、精炼和出口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各国政府越来越担心，一旦出现地缘冲突或贸易紧张，供应链可能受到严重冲击。加拿大被认为将是这次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原因是加拿大拥有丰富的锂、钴、镍等矿产资源，同时具备稳定的法律制度和环保标准，被视为可靠的供应国。分析人士指出， G7 此举标志着各国正予以更协调的方式降低对单一供应国的依赖，这个不单只是经济问题，更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和战略自主权。预计这个联盟的具体机制会在会议后逐步公布，包括成员国怎样分担储备、协调价格政策，以及未来是否会邀请其他伙伴国家加入。目前 G7 各国都未回应更多细节，但多伦多这一场会议，外界普遍认为将成为重新定义全球资源版图的重要起点。日前， 美国知名媒体自由亚洲电台 RFA 宣布，将从10月31号起全面停止所有新闻制作。这个是 RFA 成立29年来第一次全面停播。 RFA 台长方贝在声明中说，这个是极端财政压力下作出的艰难决定，随着美国政府预算削减，政府瘫痪危机燃烧， RFA 被迫关闭多个海外分社，包括达兰萨拉、台北、首尔、伊斯坦堡、曼谷和仰光，并解雇被迫休假的员工。自由亚洲电台由美国国会资助，长期向多个亚洲国家提供新闻报道。今年三月，美国全球媒体处 USAGM 根据川普政府的命令终止了对 RFA 的资助。川普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和公共广播预算。政府官员指出，美国全球媒体处旗下部分媒体在编辑方向偏离中立，甚至对政府政策持负面立场，因为这样预算被冻结。受影响的不单止 RFA， 自由欧洲电台亦面临资金紧缩。今年7月，川普签署2025年拨款撤销法案，撤销90亿美元联邦预算，其中包括原计划拨给公共广播公司的11亿美元。白宫发言人表示，这些调整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并令资金集中在更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项目上。方贝表示，希望未来在获得新的资金后， RFA 能够重新启动。他强调，即使新闻制作暂停，但新闻自由的价值不会停止。自由亚洲电台的全面停止，标志着美国对外广播系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